漫漫长夜，
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收听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继续我们人格研究室的内容，承接昨天的内容，今天星源继续的跟你分享自恋人格者对于其他人进行煤气灯操控的几种手段。昨天星源跟你分享到的就是自恋者直接去对你进行煤气灯操控的时候使用的几种手段，比如说直接否认你的现实，设置禁区，然后呢扭曲你的现实感，告诉你是你没有记住真实的情况，再者呢就是去轻视和压制你的感受。那接下来的内容呢，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代行煤气灯操控和集体煤气灯操控，以及你为什么会被煤气灯操控，最后呢就是对于各式各样的煤气灯操控我们应该如何的去应对。自恋人格者他不仅仅会自己直接对你进行情绪勒索、情绪操控、煤气灯操控，他还会用其他人替自己去完成这种操控。当别人替自恋者做煤气灯操控的时候呢，这种操控就叫做代行煤气灯。而且呢，自恋者往往非常擅长这么做，就是鼓动一个人去操控另外一个人。一个最直接的例子就是在家庭当中，假如说你的父亲冲你吼，或者是做了什么伤害你的事儿，你的母亲呢马上就会上来解释说呀，哎呀你别生气了，你爸爸不是那个意思。假如你在职场当中，你的老板对你不好了，给了你额外的任务，然后说呢大家都是这样，这个时候呢你周围的同事可能就会冒出来说，咱们呢是本地销售业绩最好最赚钱的公司。虽然老板说话不好听，不那么好沟通，但其实呢他只是想鼓励大家变得更好而已。假如你有一个有毒的男朋友女朋友，他对你非常不好，甚至背叛你，但是呢他周围的朋友会劝你说呀，哎呀人人都会犯错，他平时啊绝对是一个好人，你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吧。这是代行煤气灯。那接下来呢就是集体当中的煤气灯。集体煤气灯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纵容，当你受到了打压，受到了欺负，你周围的人还有自恋者周围的人，他们会告诉你没事儿，他们会告诉你你的这种体验是错觉，是不存在的。比如说你在上班的过程当中，工作的职场当中遭到了无视、骚扰、恐吓，甚至呢因为某一项工作做的并不是特别好的时候呢，会受到语言虐待还有谩骂，那这个时候你已经留下了确凿的证据。但是你的同事可能会说，哦没事儿，领导呢他就是一个刀子嘴豆腐心，虽然他那么骂你，但他本意是好的呀。你看刀子嘴豆腐心几乎是在我们的文化当中经常形容一个人嘴毒但是心肠好，可是圣经当中却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在雅各书三章五节六节说，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舌头就是火，在我们白体中舌头是个罪恶的世界，能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并且是从地狱里点着的。如果你生活在一个父母亲经常偏袒其他人的家庭当中，你的父母经常虐待你，那么你就会发现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人听被虐待的受害者和家庭当中的替罪羊说话，七大姑八大姨尤其是其他的兄弟姐妹很有可能去团结一致说，你如此的反抗父母，你不听父母亲的话，你就是道德绑架。能够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你已经很幸运了。在夫妻关系当中呢，你的朋友们可能轻描淡写你所遭受的暴力虐待，他们会说每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对于他们而言，其实他们不希望你们的分手给自己带来不便，要从你们两个人当中去选一个朋友。 他们并不是真的关心你，只是这样的说法随口一说是对自己有利的。小孩子容易受到父母亲的影响，他们没有足够的社会经验去判断自己是不是正在遭受情感操控，他们没有能力去质疑父母是不是他们让自己没有安全感的，所以他们只能够选择屈从父母那个已经扭曲的现实。老板呢，很有可能给你额外的任务，损害你的事业心还有心理健康，让你成为那个他所看重的人的一个背锅侠。所有人都参与其中，你就仿佛生活在黑客帝国当中的那个蓝色药丸的世界。跟个人的煤气灯操控还不一样，面对这种集体性的煤气灯操控，你很难从现实当中找到自己的支持者去维护自己的观点。无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长期接受煤气灯操控可能会导致我们身上产生这样的变化，那就是慢慢的，因为我们在麻木还有混乱当中生活太久了，这个太久有的时候可能一两个月就足够了，因为你太过于相信一个人，这就导致你会给自己点煤气灯，你却否认自己的情绪还有自己的感觉。当别人真的欺负你的时候，你常常觉得哎，好像我并不介意，因为在常年的煤气灯操控之下，你慢慢的学会了去操控自己。自恋者为什么习惯于去操控他人呢？其实这一切都是为了去保护他非常脆弱的自我。别人的现实就是对他的威胁，他只有在自己所构建的现实当中，在自己的游戏规则里边，才能够更方便的去维护自己那种虚假的权力感。自恋者做事情都是非常死板的，他是非常顽固的，他从来不会接受别人的意见还有观点。他们知道其实你的这些痛苦和感觉实际上都是他造成的，但是呢，他们不愿意带着一种不舒服的感觉去面对你，于是选择了逃避。这种逃避表现出来就是你没有那种感觉，你才不痛苦呢。这种脆弱使得别人的真实感受都成为了对于他们自己的威胁，所以他不给别人的感受还有别人的现实留下丝毫的空间。直接否认是最方便的，但对你来说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虐待。有些人总是深陷在煤气灯操控的网络当中，面对领导的、集体的、家庭的、伴侣的等等，他自己很难走出来。为什么那么多的人会直接掉进去这种自恋的煤气灯操控的陷阱里边？为什么不一开始就去远离甚至去反击呢？其实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呢，有可能是你从小到大一直都在被煤气灯操控，你已经开始去怀疑自己所经历的现实到底是不是真的。这种煤气灯操控甚至成为了你的一种习惯性的反应，它根植在你的头脑当中，成为了一种正常的反应模式，成为了你人际关系的一部分。第二就是我们太过于善良，我们愿意相信大多数人都是好人，所以我们习惯性的去原谅他人，习惯性的去宽恕，希望再给他一个机会，他一定不是那个意思。但有些人怎么原谅都是没有用的。第三个原因是我们害怕被抛弃，所以呢不愿意去承认现实。当我指出来我的伴侣是一个自恋人格者，他是一个坏人的时候，我就会失去这个伴侣，我就又会回到那种孤单的状态，所以呢不愿意去承认现实。而且我们也知道，一旦指出对方的问题，对方会指出来你更多的问题，把问题抛回给你。第四个就是大多数人不知道煤气灯操控到底是什么。现在呢，你听节目听到了这里，你不知道什么是煤气灯操控已经不是一个理由了。我们知道煤气灯操控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情感虐待，但是呢可能你从来没有广泛的详细的去了解过有哪些具体的手段，可能你也没有听过任何节目去传播这些看起来是负能量的东西。 但是相信你听了心源的分享之后呢，在你的头脑当中，煤气灯操控这个概念要变得逐渐的清晰起来了。好，现在呢，我们已经意识到煤气灯操控的各种各样的可能的手段。当然了，心源分享的还不是全部，以后的节目当中可能还会提到不同的方式，但差不多已经够了，已经够你了解和消化的了。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受到了煤气灯操控，该怎么办呢？最直接的办法，把煤气灯当成是红灯，红灯停，马上离开，不要掉进煤气灯操控者的陷阱，也不要为自己辩护，对于他们的各种各样的行为操控不要给出反应，面无表情的观察着就可以了，摆出一副扑克脸，摆出一副臭脸没有任何的关系。就像神所告诉我们的，不要为自己伸冤，听凭主怒，上帝会帮助我们。无论如何，不要放弃我们自己的现实还有感受，要在内心坚守住，在心里边提醒我自己，哦，对方在煤气灯操控我，我的现实我的感受不是这样的，我不能够被他扭曲被他操控。而且你没有必要指出来说你这是煤气灯操控我，你也没有必要做出任何的反抗，因为你任何的反抗都会激起对方更多的煤气灯操控。所以呢，你不要跟这个人分享你任何的弱点，因为你所有的观点、恐惧、所有的一切的蛛丝马迹的内容都有可能成为自恋者拿过来去对付你的素材。我们没有必要，也不要试图让他们去接受你的这种合乎情理逻辑的正确的思维方式。很多人经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经常向这个自恋者，向这个煤气灯操控我的人解释说，你这种思路是不对的啊。我呢，你看聊天记录，你看我们过往的交流的信息，是你记错了，你冤枉我了，对吧？我是一个无辜的人。你的解释也是一个错误，因为所有的自恋者都是煤气灯大师，他们看都不会看你一眼。当你拿出来一些聊天记录证明自己的时候，对方可能，哦，我说过，我说过，你这个卑鄙小人哈，你都记得这些聊天记录你都留着，你怎么这么乏味啊？我跟你在一起就是给你面子，你拿这些玩意儿跟我说什么意思啊？你看，结果呢，就是你会受到更多的煤气灯操控。那最后，什么情况下确认我们自己是被煤气灯操控了呢？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每次讨论问题前、争论之前，都要拿出来证据去证明自己，让他同意自己。交流中、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小心翼翼的，特意去留证据，记录自己的言行。偶尔呢，就不相信自己了，容易动摇对于自己现实的信心的时候，其实你就已经被煤气灯操控了。如果你不能离开，你要承认你自己被虐待了。你要寻找其他人的支持，你要去寻求健康的朋友还有关系，向神祷告，校准我们人生当中的镜子。当一个自恋者试图给你点煤气灯的时候，他说一加一等于三，你一定说没错，你说的对，然后默默地离开。好，那今天的内容心源跟你分享到这里，如果有任何想说的话，欢迎发送电子邮件到心动，心动的汉语拼音 @ 良友.net。我们下次节目再见。